创世纪要道略解第八讲。我们打开创世纪第二章。我们从第四节读到第九节，从第四节到第九节。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我们还要从第二章找到这个要道，我们加以解释。要道略解不是全部通盘的解，乃是把这些重要的道理我们选出来解释。那么在第二章里，除了这个创造之功衍生下来的救赎之功和建造之功，这三个事情我们必须知道以外，下面呢就讲了讲神造人。这个造人呢，也是根据第一章二十六节下边神开会决定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那么像这个呢，我们解释神造人的目的，我们先说。那么这里就说神造人的方法，神怎么造人这个造人呢我们稍微的详细的说一下，就是说这个造人，这是一个要道。因为我们人被造，我们人是怎么造的我们也不懂我们必须要知道这叫圣经的要道。别的你不懂可以，这个你非懂不可。这种要道呢，我们都要解释一下。神造人用什么造呢？这里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人是土造的这个我们必须得要了解，人确实是出于尘土。那么说出于尘土呢，这是不够科学了。假如要再详细说，就是出于土里边的元素我们是用土里边的元素所造。我们身体上的各部门都是出于土的，比如我们的骨头是磷酸钙，磷或钙都是土里边的元素。钙就是到处都是石灰抹墙壁的那些东西就石灰质钙那么除了钙以外还有磷磷也是一种矿物质，也是从地里出来。磷酸钙就是我们的骨头原料。那么我们的肌肉，我们的脂肪是碳水化合物，碳水碳就是煤炭渣，碳碳元素也是土里出来那么水呢，也可以说是在地上，因为水是氢二氧一，氢元素氧元素，这些都在地上都从土里出来。那么人再有的呢，就是血液。人三个大部门呢 啊，就是骨头啊、肌肉、脂肪啊，还有就是血液、水分的流质的。那么血液是什么呢？血液除了水以外，里边就是氧化铁、氯化钠啊。所以人的血液里头是铁质、钠啊、氯啊、氯化钠就是盐吧啊。所以人的血液是咸的。那么人的血液其他的元素呢，就是铁、氧化铁，像这些东西呢都是从土里出来，所以我们出于尘土要归于尘土。我们一口气一断了，灵一走了，我们就会这个肉体啊，就一定要变成物质还原。这就是圣经所写的啊，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从土里边拿这些元素原料，就造成我们的身体。那么造成我们身体呢，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啊，把这个创造的过程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在约伯记，约伯记第十章第九节，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看一看神把这个造的这个方式啊，还有一步的描写。约伯记第十章第九节到十二节，那这一段就说神造人，这都是要道啊，我们一定要明白。第十章第九节，求你纪念制造我如团泥一般，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你不是倒出我来好像奶，使我凝结如同奶饼吗？你以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用钴与金把我全体联络，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这儿说的更多一点，说神呢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的时候像团泥巴一样啊，那么神把我们聚合成，用他的能啊制造各种元素，用各种元素配搭起来再构造啊。所以人呢有三步，人第一步是创造，创造就是神创造那些元素，那些元素呢再把它化合，比如氧化铁了、氯化钠了啊，比如说这个碳水化合物了，比如说这个磷酸钙了，这些都叫化合的，不是一种元素，好几种元素混到一起，这个就不是创造了。创造是原来的那个原料，原始的元素，把它配合起来，这就叫制造。盐巴就是氯化钠啊，这个血液里边的那个东西叫氧化铁啊，比如身上肌肉脂肪叫碳水化合物，这些我们都懂啊，我们念书的时候都念过了是吧，念化学念生理都我们念过这些东西了，骨头、磷酸钙，这些都是这些东西叫制造。那么但是制造了这么多的氧化铁呀、氯化钠了，这些东西再把它配合起来，配合起来把它结构起来，比如用这个磷酸钙做成骨头啊，然后氧化铁、氯化钠这些东西呢把它变成流质，在里活动的流通运输送营养，你再把呢这个碳水化合物呢把它变成皮啊、肉啊啊、脂肪啊，那这下边就说了，说神像团泥一样要倒出我来像奶饼，那是指着奶饼，是指着那个血液凝固说的啊，人的血液是浓的像奶一样，不过颜色不一样，是红的，奶是白的啊。那么神就以皮和肉为衣，我们外边就是皮肉，里边就是钴和金把我全体联络，骨头架上装上金啊，这个骨头架就连接了，而然后外边包上皮肉，那这就是我们这个人，这个人这么构造的啊。那么但是呢那还不是活的， 神也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神把生命赐给我们。那生命是什么呢？创世纪第二章就说了，神在人鼻孔里吹了口气。神的气是什么气？是灵气。因为神就是灵，神呼吸之气就是神的灵，神就把灵气吹进来了。一吹进来以后，人里边就有活的灵，人的灵呢就受造，就有灵了，就是神赐灵的神赐给我们。那么人有灵，人有那个肉体，人有一个气，就是魂。所以人有三样啊，有神吹的气啊，有灵有魂啊，然后呢人的肉体呢却是一堆物质。所以人有三样，那的物质就是土。我们看约伯记，约伯记第三十四章就说这个事儿。约伯记三十四章，我们从十二节读起。约伯记三十四章第十二节，那里就说到我们这个人的身体这个结构。神必不作恶，全能者也不偏离公平。谁派他治理地，安定全世界呢？他十四节我们开始注意啊，他若专心为己，将灵和气收归自己，凡有血气的就必一同死亡，世人必仍归尘土。那么人这个肉体根本就是一堆土构造成一个皮啊、肉啊、骨头啊、血液啊，这些东西在人身上活动啊。可是它所以活动的原因就是里边有灵和气，气机在里边运行，灵在里边啊成为它的生命，那么这个人呢就活的。假如把灵和气一拿走了，一收回去了，神一收回去了，这个人呢就必归于尘土，人就世人必一同死亡。那么魂是什么呢？魂就是气，灵呢就是那个活的能量。这两个东西一离开人，这叫断气儿啊，这鼻孔里没气儿啊，人断了气儿，人没有气了，人的能量没有了，人的灵和气离开了，人这个肉体啊就慢慢的就变成尘土。你不用埋它，你摆在那儿吧，你搁着搁着，它的水分蒸发完了，最后臭了烂了，最后也是变成一堆土啊。所以一个人他的肉体是一堆土，它里边有灵和气，有三样啊。那么我们再看这个三十二章，这儿也写得很清楚，第八节，三十二章第八节，但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灵是活的那个能量，那么气就是人的聪明智慧这些东西。第三十三章第四节，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所以灵和气一走了，人就归于死亡，人一死了就变成尘土，对不对？每一个人都这样啊。你说我们在以前我们的人他们怎么死的？他们就是灵和气没有了啊，气一断灵一走，这个人就死了。死了以后这个人在哪儿呢？人就变成土。古时候的人在哪儿都变土了啊，无论谁都是土。我们将来也是一样，我们所以能活着里边就是有灵有气。灵哪儿来的呢？灵是赐灵的神给的。我们看传道书第十二章，传道书第十二章，人的灵是神赐给的，所以神是万灵之父。我们读第十二章第五节、第六节、第五节、第六节，这是说到一个人呢肉体的死亡啊。第五节，第五节，传道书十二章第五节，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 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这就说人死了，老了，人爬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头发白了，蚱蜢成为重担，他活动的力量不强了，啊，身体僵硬了，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死翘翘的，啊，吊丧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金罐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这里说到银链子是我们脊椎骨，金罐是我们头骨，瓶子是我们的鼻子，啊，这个水轮是我们的眼睛，都烂了，啊，尘土仍归于地，等这个肉体失手一坏，尘土仍灵仍归于赐灵的神，那个灵呢就回到神那里去，这是神创造当初创造的人。可是呢，问题来了，啊，人回不去了，因为人的罪被罪恶过犯给堵死了，人的灵不能回去了，污染，这就是人的光景。所以要到我们把创世纪开始人的光景对大家讲解，啊，那么人呢，肉体都是一堆尘土，你啊，尤其所有的物质都有时间的，在传道书第三章十一节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所以在万物神造的这些物质，就是什么氧了、钙了、铁了这些东西，它都会朽坏的，啊，都有一定的时间就朽坏了。现在科学家也查出很多了，什么原子、什么原子到多少年代朽坏，比如碳十四，现在做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的啊一个测量法，碳十四测量法。因为碳元素是5760年一个半衰期，啊，它会衰变，它经过多少个半，啊，这个衰变，它就变成另外一种物质，不是碳元素了。那么因此呢，你查这个碳元素的演变过程，就知道它的年代。现在考古学，几千年以上的这个古物都根据这个，都按照碳十四来测量，很准确的。啊，那么再加上年轮的对照，比如木头有年轮，再加上这些对照就差不多，啊，这个一般考古学都用这个。所以人是许多元素构造，那么这些元素都有一定的时间，比如雷这是一种放射性的雷，啊，这个是29000年一个半衰期，啊，这个就长得很，可是它还是衰变。连钢铁了，连这些金子了，它都会衰变，它都有一个定律。那么所以人的身体呢，不是不朽坏的，我们也不过是这些元素构成的，这些元素都有衰变率，那我们人的身体当然也跟着衰变。所以一个人没有法子长生不老，没有法子，吃什么仙丹妙药也不行，都要朽坏的。所以人现在的肉体叫做必朽坏的。那么但是人的魂呢，是个气，是活的意识，那么人叫人活的呢，里边呢就是灵。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6章63节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们的肉体是必朽坏的，一定要死的，到了时候一定停止活动，它到了衰变，衰变到最后一定死亡，啊，那么所以一个基督徒他所以肉体他就不看重。那么叫人活着是什么呢？是那个灵，啊，就是神吹那个气，那个灵呢本来是应当跟神通的，人的灵要跟神通，人一吃生命树的果子，人的灵就变成永恒的，叫永远活着，那就得了神的生命，就永远活着。但是人没有，人就 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善恶树的果子一进来，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那么我们还要再继续查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故事啊。现在我们只说人的构造，神怎么造人。第一章的要道说到神为什么造人，神造人让他管理，因为神既然创造诸天宇宙万有穹苍的，有了这些东西了，神就要管理的，神要承受的，儿子是承受的，那么我们大家都是管理的，我们也承受也管理，我们也是儿子啊，神要交给我们管，把这些东西都给儿子，所以是要这么多儿子进荣耀里去做后嗣，后嗣就是法定继承人承受神这些东西。那么可是现在我们这肉体呢不能长久，我们这肉体都是物质构造的，所以将来一个基督徒一定要变成灵性的身体啊，要改变。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二十章第三十四节到三十六节就说明了，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因为我们是血肉之体，要有娶有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按照神的吩咐啊。但是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也不娶也不嫁。等我们从死里复活了，变成灵性的身体了，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羞辱的变成荣耀的，软弱的变成强壮的，血肉之体变成灵性的，那个时候我们啊，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那个时候也不娶也不嫁，和天使一样灵性的身体，既为复活的人，就是神的儿子。到那个时候我们永远不死了，活在荣耀里，就是神的儿子。所以神造亚当啊，把他放在生命树前边，让他不止于有了灵魂肉体，有了这三样，还要让他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因为神要他得永生。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二十章三十八节，这下边就有说明，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什么活的呢？永远活着的。所以神不是让人死，神要让人永远活着。那么底下我们就要讲那个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了。这两个树，这是一幅图画啊，我们这都是要道，这些道理我们懂了以后啊，对圣经就没有疑惑啊，就越来越清楚。那么人的构造，今天我们特别说有灵有魂有肉体。那么神为什么这么造人呢？也有他的作用。肉体是神要让人这个物质的肉体接触他所创造的万物，人与物质接触的时候要用肉体，肉体眼睛看，耳朵听，鼻子闻，嘴巴尝，身体接触，这个五种官能叫做物觉，是神造出来让我们接触万物的。那么人里边还有自觉，有思想感情意志，那就是魂，那就是那颗气啊。那个魂呢，在圣经里叫新约，用希腊文叫 psyche， 在旧约叫尼沙玛，那都是气的意思。那么它是什么呢？它是魂。所以人与人接触呢，要用魂，要沟通思想，联络感情，切磋意志，因为它有三个作用，有思想、情感、意志。那么人跟神接触呢，要用灵，因为神是个灵，神是灵，所以人可以跟神接触。在伊甸园的时候，人可以跟神接触，神可以跟人说话，说你啊，神可以跟人讲啊，叫他修理看守，叫他负责任，在伊甸园里管理，这个神都能跟人接触的。等到人一灵的一死了，人跟神就不能接触了啊，神的灵不在人里头了，神人之沟通就断绝了啊。这就是创世纪那个神造人的那一个方法啊，神造人的目的，神造人的方法，神造人的形态，这都一步一步的说明，还有它的作用。 我们今天就查到这儿。